五十页就有在说明这个人跟字，五十页说明这个。对，你说怎么样？他就是我刚刚讲，之前我们现在这样粗糙的、粗糙的、反复一次一次的，但那个时候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它是最凝聚的点，所以那一种，这里讲分别不是你说的分别，不是我一般讲的无分别，不是分别这个字，我应该先问你，你说的分别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认知说这个
是好
字啊？认知说那个
心啊、哦？不是，这个名字是我们给他的。法治人，你说去分别跟认知，这是法治？不是，当下没有这个法治人，法治的这个名称，不是他自己去给自己，是我们给他的。他当下只有观苦地，观欲界等等，他有那个状况，这个状况的成果，我们给他这个名字叫做法治人。你的问题好像是倒过来，好像说他自己会去分别，这个叫法治人，这个叫法治，不是的。你刚才分别是什么意思？你刚问你说他只有一刹那，不是这样的，不是说生这个心知道这个是法治，不是这样的。他当下根本没有法治人这个概念，他当下只有观苦圣谛。他当下第一个心就是观苦圣谛，在欲界的状况。那我们是说他这个状况观成功的，他会获得法治，他会获得法治人。那个法治人是他的成果，就没问题啊，一刹那的成果啊，他这一刹那就断了烦恼，就断了跟他相应的烦恼。那么针对断了相应的烦恼这个成果，我们给予这个法治人这个名称，不是他自己知道这个叫法治人，不是，是这样的。所以这些是名称，就像这个软顶人是地法一样，并不是他自己觉得这个叫软，这个叫做顶，不是的，是我们针对他那个状况给他这个阶段的名称，类似这样的。啊，你刚刚讲那个人跟智的状况就是下面要讲，然后这个人呢，他本身有智，他是智，他是智的特性，这里有讲智的见数，他当然也是智的，整个观世圣地，整个思念住、法念住，这些都是智慧的慧，智也是慧，这在这里先不分哈。我们真的讲智是讲无分别智。但是这个据说的没有用唯识学讲的无分别智那个立场。唯识学讲无分别是指人跟所没有办法区分。我们前一直做的比喻就是你把水或者牛奶这两个混在一起，搅拌。这里头呢有水有牛奶，可是你分不清楚，就像这一杯子里面，你分不清楚哪个是水，哪个是牛奶啊？他们已经和在一起了。无分别智也是这样子，就是你能够观的这个智慧，跟你所观的这个对象，两个就跟水跟牛奶关系一样，无法区分，无法分开，也无法区分。那但是这里的人没有这个意思哦，这里没有讲无分别。是用这个无间道，那实际上它确实是无分别，但是据说的没有站在唯识学的那种无分别的立场去说这些智慧，他没有讲这种智慧在这里叫做根本智，他没有讲它是无分别智。无分别智这个名称是在大乘才用的，就是讲这里是叫做根本智，或者是无漏慧，是这样的。那不管怎么样，忍跟智都是智慧。那么彻底来讲，我们刚刚才讲它是无漏慧，无漏慧，因为慧跟智的其实是有差别的，慧跟智是有差别的。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在成为师父的班有说过，慧这个字是有分别性的，叫做慧。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慧。闻所成慧，思所成慧，就这叫慧。但是你成功的，就是在见到的时候呢，你得的那个叫做智。以俱舍论后面那个品啊、分别智品有十种智，这十种智里面有两个主要的，就是净智跟无生智。 穷尽的尽，尽智跟无生智。那为什么现在用智的名字呢？第一它是无漏的，第二呢它其实就是刚讲的，为了做前面是有漏的，后面是无漏的，那实际上它确实是无分别的，就对了。那不过呢，就是刚讲智跟慧的作用倒是还是共通的，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智慧的那种作用，就是刚讲的对于什么是正确的什么不正确的这样的一个区别性。那么当然区别到最后不用再区别，你当下就知道什么是这一边，什么是那一边，就这样子。那这个地方当然重点是在这一边本身，那这一边本身你确定了，它当下就有破除另外一个负面的颠倒的作用，这样的。所以总之这个就是染根智。我们再继续看哈。好，那这个五十页的第三行下面呢、啊，总之就是说依见性观于去经中见有成文说见性观，就这样子。那么见性观刚刚已经讲了，它就是无漏慧，只有无漏慧哈、哦、本身对于所观的境、所观的四圣谛这些境现见分明，就这样子。所以不要把它搞混了，不要搞混了。虽然见苦谛的时候有三种现观都有，但是我们单独讲见性观还就是这样子，就是无漏慧的本身点点点点这样子。那么因此呢，就是站在这个部分啊，或者就这个部分来建立啊，经典上的说法呢，也是指的就是见性观见次的。那么我们刚刚讲这个无漏慧对于他所观的四圣谛，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这个四圣谛本身也是一个一个，那些形象也是一个一个一个。既然是这样，当然这个就是见性观了，见次见次的。好，再来呢，又引一个经文，如契经说，佛告长者于四圣谛啊，非顿性观，必见性观。那如果真有这么经文，那就很清楚了。这个其实无容怀疑啊，也其实不能够像对方那样的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诠释，把它诠释成变成是顿性观，这文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样子。当然正如刚刚讲，他们可能说这里的性观是指三种性观的某一个某等等，但是经由释迦牟尼的这个回答了，我们就明白了。如是等有三经啊，一经有别喻，这个刚刚引的经文呢，等等是有三个，在普光大师注解有说出来这三个经的名字，那我下次再把它抄下来。一经有别喻，就是刚刚讲的经文，不但有经文呢，还有比喻。那个比喻在这三个经文都有不同的比喻，那这里就没有把它引出来哦。好的，那再来说，若未有经作如是说。但于苦地无惑无疑，于佛亦无，这个亦无就是无惑无疑，故顿性观。所以这就是最后一种认为顿性观的那种看法以及它的根据。所以他们把这个经文的解释啊，解释就是说，他说经文这么说，只要对于苦地就没有疑惑哦，那么同样的对佛也就没有疑惑了。经文只是这样讲，他们拿这个经文来成立顿性观。那这一点我想要补充说明，我们学具摄论之后就明白一件事情，不是你引用经文本身是这么说的，像刚刚讲这句话是的，有这么一段经文，问你是这段经文可不可以拿来证明别的什么什么事情，那可不一定啊。有的时候好像某某人引了某个什么经文，但是他其实用来支持自己的某种见解，那可不一定啊。要不然的话，那你随便引用来 经文是没有问题，经文有这么说，佛有这样说，问题是他的意思跟他用的场合，那可不是随便到处用啊。那这里就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此意非正。经文没有错，经文有佛这样说，问题是不能拿来用来证明成立顿现观，是这个意思。此意非正，好，一定不行，货币刚断，密意说故。这是释迦牟尼菩萨自己对刚刚这个经文的解释，什么意思呢？一定不行，货币刚断，这个什么意思？刚刚讲的这个经文有两个段落嘛，但于苦地无货无疑，就你只要具备了这个条件，就会有下面这个结果，对于佛也没有货没有疑。那释迦牟尼菩萨解释有两个角度，一定不行，就是说这个定不行，就是刚讲的没有货，没有货哈，没有货或者没有疑，他一定不会，一定不会这样，也只是说一定不会这样子，并没有说顿现观，只是说一定不会这样子，或者呢必当断，就是这个货跟疑必定会把它断除。这个是指对于佛，对于佛的疑跟货，就也不管是一定不会这样子，一定不会有惑跟疑，或者一定会把这个疑跟惑断掉，不管是这两个哪一个都不能用来证明是顿现观嘛。那另外这个当必当断，那个当啊，当这个字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未来的意思，将来的意思，或者是应该，在古文啊翻当这个字当断啊，其实如果你去看梵文或巴利文，或者如果有的有像居士论有藏文的翻译本啊，这个都是有表示刚刚讲的应当或者未来，有的时候还有一种表示就是被动的意思，被动当断就是被要被断掉。好，根据这个，根据这两个角度，密意说故，密意说故就是指它是这个含义的，不是指像现前，不是指现前当下具备了前面那个条件，对于苦圣地没有惑没有疑，就已经是对于佛没有惑没有疑，所以不能用字面上就把这两个上半段跟下半段当作是同时，是这样的。那由于不能够用字面上把它当作同时啊，所以这个叫做密意说。密意说不是说很秘密啊，或者什么不是特别，不是的，就是说不能用字面上这样的生硬的那个，就把它当作连贯下来，或者他们就相等，上半段相等于下半段，有了上半段就马上有下半段，是这样的。所以释迦牟尼菩萨解释说呢，这个是从时间上来讲，他将来会。断除对于佛的疑惑，或者呢他必然不会有，将来或者必然不会有疑惑，就是这样子。就是对密意这两个字要就我刚讲，不要把它当作是什么神秘啊，或者什么好像佛还有故意说什么，都不是的，其实是只说佛的意思不是字面上这样。好，那以上就是大致上就说明了刚刚讲那个表格，那十六星的表格，以便现观具十六星。好，那这个地方我上次有说，在具色论来讲那个现观呢、是十六个星都包括在内，以便现观具十六星，从第一个到十六这个都算是现观，合起来整个合起来就是现观。此十六心为一合地，就是这个整个十六心的，那么它一合地，关于这个一合地是什么意思呢？请看第四十页，四十页这个第三行 当时是讨论到这个四个善根，顺觉多顺觉得分四个善根呢、啊。第二行的最下面啊，此四善根皆依六地，为四俊力，位置中间，这样子。这个就是所谓的依什么什么地，是这样子。所以他现在问题问这个十六个心，这个现观的这个整个过程，他是什么样？他要依赖，要凭借什么样的一个条件跟基础？实际上也就是讲禅定了，他的禅定要达到什么程度？那么用第三十颂上半来回答，皆与四谛一，同一于一地。我们的回答就是看四谛一法、一样。不管这个修行人他当时在修四谛一法的时候，当时他在进入四谛一法的时候，他依什么样的谛，在这个时候同样就依那一个谛，同依于一谛，是这个意思的。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有六个谛都可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叫做四俊谛。就是说这个修行人他是人道众生或者天道众生可以的，我们上次有说过，在这个四善根那个软定的四谛法最初获得的时候这也是在四十页中间倒数第四章有讲，当时他最初升起的时候，他一定是要欲界的众生，或者是人道或者天道，其他的不可以其他的不可以。所以刚刚讲，如果他是欲界的人道众生，那么他的禅定力可能有可以达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或者是未到地定，或者是呢中间定，中间禅。中间禅就是一跟二的中间，二跟三的中间，三跟四的中间，这样子。那个中间呢叫做中间禅。那其实据说在这里并没有详细说明。总之不管那个修行人当时他在四谛一法的阶段，就是四善根的最后一个是什么谛，他就其实就是延续的当时那个状况，继续的进步。我们讲过好多遍了，四谛一法只维持一刹那，它是无间的，没有间断的，一定会再往前跨一步，就进入这个这一里讲的十六心的现观。所以当然他们所依的谛同一个，实际上也不需要再换，不需要换，也不可能换，他就这么一刹那，四谛一法一刹那，下一刹那就是这个十六开始，这样的。论曰，五十页最后这一行，论曰，随四谛一所依诸谛，因之即此十六心一。应该要知道就是这个十六心的所依，就这样子的所依的谛，不管它是依哪个谛，六个谛里面不管哪一个，它会用同样的谛，就这样子。比依六谛如现以说，就刚刚讲的四禁律，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是指他的定力到达这个程度，然后就诺这个定，诺这个定在那个定当中去修，去修这个四谛一法。我刚刚本来是要讲软丁等四谛一法，但有的时候他是比方说他之前在软的时候他只是初禅，假设他在软的时候只是初禅，他到了四谛一法的时候，可能禅定力有进步也不一定，是这样的。但现在讲重点是最后四谛一法的这个阶段，不管他禅定力是在哪个阶段，他就入那个定，然后就在那个定当中马上就是进入这个十六心圣谛的现观。五十一页第一行，何缘必有如是忍至前后四谛相杂而起，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有这十六个，而且前面是人，后面是智，这样的前后，然后为什么一定要是苦集灭道这样的次第？ 而且还有兼杂，先是人后是字，再来又是人又是字，这样子。好，颂曰：人至如次第，无间解脱道。这个次第就是这两个，一个是无间道，一个是解脱道。这人跟字的次第就是如同无间解脱，无间解脱，无间解脱这样的次第，这样的。好，论曰：十六心中忍是无间道。好，然后他的意思曰：断或得，无能隔碍。好，为什么叫无间呢？它是针对断或得这三个字呢，要把它倒装一下，就是获得断除了惑这样的状况。这个是梵文巴利文的一种结构啊，也可以说是断除了惑之后的这一种成果。得这个字啊，可以理解为成果，是这样。就是约啊，就是就这个获得这个成果来讲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它，可以隔碍。这个隔就是中间插一个东西进来，碍就是阻挡它，不让它获得。就这一点来讲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隔或者碍。就是对获得断除疑惑、断除烦恼的成果来讲是这样，所以这个叫做无间道。好，再来，智是解脱道，以解脱获得，这五个字并在一块，你们的逗点要删掉。以解脱获得，那个得前面不要有逗点，这个是以解脱获得，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得呢，一样是获得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就是已经解脱，就是刚才已经把那个烦恼破除掉的这样的德，这样的成果。但是这个是强调已解脱，刚刚是能够断除烦恼，这里是已经解脱的烦恼，明白吗？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就这样的一个德。这个德怎么样呢？与离系德，这还有另外一个德叫做离系德，具时起故，可以和离系德这个状况啊，这两个可以同时产生起，是这样的。所以刚刚讲那个智啊，就是这个智的阶段是解脱道，它是维持这个把烦恼断除了的那个状态，这个叫以解脱获得。那么什么叫离系得啊？离系得就是指刚刚讲已经摆脱了，已经摆脱的烦恼。那离系得呢，它就近来讲是指完全摆脱了轮回里头所有的究竟的这些烦恼，那个叫离系德。或者有种解释是叫离染德，系就是系服，染就是染污，离染德。那么离染就是一样破除了所有的三界的染污，或者有时候 是强调破除了欲界的染污，就看它词汇的含义，主要是破除整个三界。好，那这个刚刚讲这个智是解脱道，它是维持的对烦恼的破除的状况，已经破除的烦恼状况。那这个彻底来讲，就刚刚一个一个字一个一个字的彻底来讲呢，最后也是一样，就是靠这种智来获得阿罗汉果，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不离开这个字了，我们这个十六心啊，这些字将来也是在延续它的力量，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四圣谛啊，不仅仅是见到的时候四圣谛哦有这个关联或者作用，即便是在修道位也是一样，修道位其实不过是延续的修道位的力量。然后呢他观察的不只是观察四圣谛，他观察别的东西，他差别就在这里，是这样的。但是一样有观察四圣谛，虽然具身的立场是说呢，已经观过了就不用再观，不用再观了，因为已经观过了再观就没有意义，就没有作用，是这样。那因为这个获得的智 我的重点是讲那个字，这里的这个人跟字啊，特别是到最后，他是把全部都包括起来的。我们下面就知道是这样的。好，第四行的中间，居于二次第，理定阴然。那现在底下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两个次第，一定是先要无间，再来就是解脱道，具有这两个次第。它的道理一定是这样子，犹如世间驱贼避户。这是两件事情，先要把贼赶出去，假使有小偷跑进来，我们先把这小偷赶出去，然后你才要把门窗关起来。这个当然意思说已经跑进来的贼了哈，不管他怎么跑进来，那不是重点。现在我先把他赶出去，你才赶紧再把门窗关好，而不是说倒过来先把门窗关好再去赶那个贼，那不可能的。这个比喻也蛮有意思。好，第五行了，这里有个讨论，若为第二为无间道，与离系得觉。这个第二指的是刚刚讲的那个智的阶段啊。若为第二，就是因为人跟智就是这样子相互的，人智为无间道，所以他们的理解是把第二这个智的也是看成无间道，然后呢，他们和离系得是可以同时产生升起。后面倒是没有什么不同，则此位中与比比近啊，因定不起，以断一字。因定不起，后面也不需要这个标点，因定不起，以断一字啊，这个可以连起来。好，那这是讲什么呢？后面讲说，则此位中啊，与比比近，定因不起，以的就已经断除疑惑的这一些智慧啊。这个时候啊，不会升起，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连贯它前面这个前提，就是落位。如果说了这个智啊，它仅仅是无间道，由于无间道的定义就是说，它要去破烦恼，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隔碍它，而且我们刚刚讲，它只维持一刹那。无间道只维持一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不能升起已经断除疑惑的智慧。为什么呢？就刚讲，因为它只有一刹那，它当下要去断除疑惑，断除那个惑或者疑这些烦恼，它要做这个动作的话呢，它不能够再有这个已经断除疑惑的智，这要两个刹那。我再说一遍啊，原来这个无间道它只有一刹那，它当下它虽然也是智的这个属性，智慧的见属，可是它的功用是用来断烦恼，它那一刹那只能做这一件事情，不能说断了烦恼之后所获得的智慧，所获得的成果，它不能再有这个智慧。像刚刚讲的无间道，它可以获得断除疑惑，断除烦恼，那么对于这件事情来讲，没有东西可以隔碍它。那它本身到底有没有断除烦恼呢？有啊，它有，但是就是那一刹那断了，然后下面再获得它这个成果的状况。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第三行跟第五行第四行跟第六行都有个以解脱惑，这里讲以断疑，就加个以，表示说这个必定是要在下一刹那，这个意思。所以说刚刚他们的一个看法啊，如果说第二它只是无间道，那它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都没有智啊，都是无间道啊，无间道没有智，无间道只能有忍。所以这里说，于此位则此位中于比比近，就是刚讲的这个苦集灭道这些哈，定必然的不会升起，已经断除疑的，已经断除烦恼的那一种智，是这样的。 接下来若为见位为忍断惑，那一样，如果他们说的刚刚讲的十六行整个见位哈，其实呢只有用忍去断惑，若为见位啊，只是用忍去断烦恼啊，这样的话呢，则与本论说九劫这里也要改一下哈，九劫句，那个点是不要的，说那个字也是错误的，改为九劫，劫是打劫，打那个中国劫的那个劫，就则与本论说九劫句相违。在前面的第五品啊，有讲到分别随眠品，就讲我们所有这些烦恼各式各样。那么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很有名的叫做九劫，就是修道位啊、见道位啊所要断的烦恼。也有一张表格，你们有的话可以看一下，一样是这样的表格，有两张，一张是见道，一张修道，有没有？那这里是讲修道位那个地方。像这种你们应该随时带来，有时候还是会用得到，借我一下。就长成这个样子。那这个地方呢，这一张是修道，这张是见道。那见道的里头呢，这里有比方说一样的，我们刚刚看那个欲界哈，欲界也有苦集灭道哈。那以这个来讲呢，它就是有十个烦恼。见道的时候呢，要断的烦恼有十个，就是当我们刚刚讲观的苦圣地啊。的时候哈，要断的烦恼有十个，那么呢观极地要断烦恼呢，有除掉只有七个，十七七八，所以合起来有32。这个是在欲界的时候观那四圣地，那它的表格是这样整理的，色界无色界一样都有。那么刚刚讲是32，这里有28，这里有28，总共合起来有88，88个死。这个死也是指烦恼的意思，是这样。那么这个合起来就刚刚讲的九劫句这样的。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呢，好，这句话是对不起，这句话是对方反驳我们的，对方质问我们的。若为见位为忍断惑，因为我们实际上就是主张是用忍来断惑，所以他们说呢，如果说呢如同我们所说的哈，见到位的时候啊，仅仅是用忍去断除这个惑，刚刚讲那些烦恼，那么就和本论说的有九劫句啊，这样会有冲突，会有矛盾啊。那对方指出我们可能会犯这个矛盾，那我们回答倒数第四行，此难不然，这样的一个责难呢，不能成立，就是说我们不会犯的这个和本论说的九劫句会有冲突，为什么呢？解释哈，诸人皆是自见所故，如王见所作事业，名王所作，就是这个人呢，他其实自的见所。比方说这里讲的这个智是国王，忍就好像像国王的眷属，比方说大臣啊等等的，那么大臣所做的事情可以被叫做国王所做的事情，因为这等于是国王派这个大臣去做嘛。虽然是忍去断烦恼，可是呢一样也可以说智断烦恼，这是我们的立场，释迦牟尼菩萨这么样的一个解答是这样的。就这里讲诸人皆是自见所，刚刚讲那个有八个人，有八个字啊，人其实是智慧的见所，所以它也是一种智慧的性质，智慧的体性，因为只有智慧才能断烦恼。但是呢做的时候，就刚刚讲这个人去做这个断烦恼，也可以说是智去断烦恼，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说只有忍去断烦恼就跟这个冲突的问题，是这样的 啊，那这里的讨论就到这里为止，到这里为止，就刚刚讲就解释人跟智的次第顺序，就这样子。接下来又要回头总共的来讨论这个，倒数第三行，此十六心皆见地理，一切可说见道色耶。这句话有两半，上半部是对的，这十六个心都是一一的对应于苦生地啊、极生等等，皆见地理，这没有错。但是呢，是不是通通整个合起来都可以说呢，是包括在见道里面？好，回掌不讹，不是这样的，不可以说通通包括在见道里面。那为什么呢？宋曰，前十五见道见未曾见故。底下这个讨论呢，要也是要比较耐心去分别它。意思就是说呢，前面这十五个心，从第一、第二一直到第十五，直到第十五，这个叫做见道，啊，是这样。那原因呢？这个见道这个名称哈，所应用的这个范围或者其中的每一项哈，其中的一项一项哈，必须有个特性，就是见未曾见。什么叫见未曾见？第一个见是动词，要去看见之前没有见过的。简单讲就是要去通达之前没有通达的，这样才叫做见道。那么所以呢，第十六心就最后那一项不能包括在这里面，原因就是它不属于这个见未曾见。第十六心是通通都见了，就前面十五都见了，第十六心等于是好像重复一样的。好，我们看他的论曰，苦法自忍为初，这十六心里头第一个就是苦法自忍，苦法自忍为初，道类自忍为后，这个是第十五个，第十五个是道圣地，然后他是观色界跟无色界所获得的智，的人就是这个道类智人，这个道类智人，那个智人这两个字是指道类智的人的人，这它不是两件事情，是讲一件事情。道类智的人，道类智的人为最后一项，这就是第十五项，其中总有十五刹那。注意看，这里用刹那这两个字。所以以前我们都把这十六心就理解为十六刹那，啊，皆见道所摄。那只是五十二页第一行，见未见地故，就这样子。就刚刚讲对四圣地啊，到这里来讲呢，就是之前呢，每一个都是见未见地，是这样的。对于还没有见的呢，去见。但是呢，到第十五就把要见的都见完了。啊，至第十六，道类至十，无一地理未见精简，是这个意思。以四圣地来讲，到这里啊，没有哪一个地是属于，这是指到第十六个。到第十六个时候呢，没有哪个地是未见，然后现在才去见。未见精简就是之前没有见，现在在第十六星才去见他，没有这样的现象。对四圣地讲，没有哪一个地是这样子啊。如习成见，故修道色。那么这个也就是见道跟修道的差别。修这个字也蛮有意思的，有点在复习的意思。修啊，复习复习复习，温习温习，这个叫修。见啊，见就是你以前没有见，现在才见，这个叫见。所以如习成见，如同去温习去重复去复习曾经见过的，那么所以啊，这个就是属于修道位，故修道色，就这样子。那么这因此呢，在据受证的立场啊，刚刚讲前面十五心这个叫见道，从第十六心算起就进入了修道，就是刚刚讲第四个大阶段。好，但是呢， 对方啊，或者是假设有，就是假设还有不同的意见哈、哦。我再补充一点，大乘佛法、大乘佛教的看法跟这里不一样。大乘佛教是说第十六心还是见到，所以大乘佛法是说十六心见到，俱舍论说十五心见到，差一个。那至于大乘为什么这样说呢？他的那个原因跟立足点跟这个理也不一样。好，我们先看这里怎么说。那所以可见还是有人会提出不一样的见解。岂不尔时观道类人见道地理未见境界，现在是用第十五心。岂不尔时，就是说那个时候哈，在第十五心的时候，道类人，道类人就是道类之人哈。那个时候怎么样呢？见道地理未见境界，他现在是从道圣地的那个范围去看。其实道圣地啊，道圣地呢，它一样有四个。第一个是道法智人，第二个是道法智，第三个是道类智。讲类的时候一定是后面的，讲类的类比的类哈，这个都是已经先观了欲界的，再观无色界跟色界的。那么针对道圣地来讲，它算不算未见精进？算不算？好像不算，好像不算。对道圣地来讲，当时在观欲界的道圣地的时候啊，得到了法智人、道法智人、道法智，好像对道圣地已经都有见了嘛，对不对？已经都有了未见精进了，对不对？那你到了第三个，这个道以道地来讲，到了第三个道类智人，好像也不属于，应该不属于这个未见精进嘛。其实他问这句话是用这个来类比最后那一项，用第十五来类比第十六。如果第十五哈，如果第十五不是这个未见精进，那为什么第十六就不是？因为第十五跟第十六啊，他们这两个呢，都已经是观欲界跟观无色界的嘛。那么之前观欲界已经观过了，那么第十六之所以不再见到，是因为前面都已经观过了。可是他的意思就是，那你十五不也是那前面就已经观察过了吗？都已经见过了吗？因为第十五也是在第十三跟第十的后面啊，明白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的，对不对？如果光就道圣地来说啊，是这样子没有错啊，是这样子，对不对？然后真正的不同是这样子，观道圣地他在欲界的时候和在无色界色界是不一样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关键，不一样。当然我们现在搞不清楚怎么个不一样，确实不一样。如果一样就不用观，不用再观每个地啊，观欲界啦，观色界无色界，不一样。简单讲不一样。那怎么个不一样？我们下次再说。那现在再来说呢，此中约地不约刹那，是这样的。他现在这是释迦牟尼的一回答哈、哦，我们是就地，就这个圣地每个地来说的，不是就一个刹那一个刹那那个立场来说。然后他说，非一刹那未见精进，可名精进未见地。先看那个比喻，他的比喻是说，如意，这个念意嘛，如意其道为于一颗，假设要割一大块的这个稻田啊。哦，这稻田里面当然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啊，一颗一颗的，现在只剩下一颗还没有割，那就不，但是呢不可以把这个状况叫做说这个稻田还没有割。我看这个部分留到下一次，我们时间也超过了啊。这些讨论呢、啊、这个就是来回往返的辩论呢、啊、这个是俱舍论的特色，其实也是成为世论特色。 那么都要比较耐心的去分析一下。第一次看可能还是觉得有点搞不清楚，那没有关系，多看几遍，大家想一想。好，大家就自由下课，辛苦了，下礼拜见。